乾隆看了看在场的人，不紧不慢地说，封福康安为郡王这件事，早在他进驻打箭炉的时候就该办的。顺治爷、康熙爷两世是开创之主，雍正爷和朕是守城之主，守城也要开创，以开创为守城，所以才用心造十全武功。纪元，你真的以为朕只是为了粉饰太平盛世？纪云不由怦然心动，他原以为乾隆已经上了年纪，老得有些糊涂了，只知道安享晚年以养精神了，却不料他却是将贵之性越老越辣。十全老人是粉饰，十全武功就是要不停地运动这庞大的国家机器，为了不让它生锈，为了要增强上下的和谐，填充这种活力。他心潮起伏，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乾隆的话了，只是脱口说了一句，流水不腐，户鼠不堵。乾隆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又说，嗯，你不愧是我大清第一才子，心思清明，学术渊博，无人能及呀。这时候永琰也明白过来了，急忙笑着说，哦，还是皇阿玛虑事深远呐。对了，皇阿玛，福康安这还有一份折子，是说承制长清等人的事。说着把福康安的折子双手呈上去了，请皇阿玛预览。乾隆接过厚厚的两份折子，翻了翻就随手放下了，摇摇头说，嗨，这样长的文章，这样小的字，朕已经不能细看了。赏功的事儿可以依着福康安，罚罪却要持重，犯官一律押解来京，由你们亲自审理，也要听听他们的折辩。台湾眼下只是粗定，第一要务是捉到林爽文，传旨给福康安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借到北京明正典型，那是最好不过。乾隆自从上了年纪啊，说话常常颠三倒四，前后矛盾，但是今天的思路却格外清明。他见和珅坐在那儿若有所思，一直没说话，便一笑说，刚才说的这些事还是永琰去办，这只是说了个大体，下去你们再斟酌一下细务，和珅留下，你们都跪安吧。永琰和纪云对视了一眼，急忙躬身辞了出去。大概是坐的时间长了，乾隆缓缓站起身来，笑着说，哈哈哈，朕如今的做工已经不中用喽。和珅啊，福康安要封王，你有什么想头啊？和珅早已站起身来，他没想到乾隆把自己留下来就是问这个，一时也摸不清乾隆的意思，眨巴了一下眼睛，躬身说，要说呢，按照福康安的功劳，这是天公地道的，不过就是怕封得高了招人忌呀，反而对他没什么好处。乾隆只是低着头，慢慢的悠着步子，一边走一边说，哈哈，管事儿才招人忌呢，所以朕一直没让他进军机处。哎，这都是天意，有什么法子呢？既然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朕还要给你提个醒，你才真正是管事儿的人呐，管着大清的国库，只有人求你的，没有你求人的，要谦和谨慎一些才好，不然的话，到时候是要吃亏的。近来啊，乾隆每次单独召见和珅，都要嘱咐这些个话，和珅的耳朵已经是磨出老茧子来了，但他还是恭恭敬敬地回答，啊， 啊，是，奴才一定牢记主子的教诲。乾隆突然停住了脚步，转换了话题说，记得朕曾经跟你说过，台湾平定了，就要把禅位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如今福康安已经把台湾拿下来了。和珅看得出来，乾隆每次说到禅位的时候，都有点枉然若失的意味。虽然禅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，但真是到了这一天，搁谁谁心里也不会是滋味的。此刻见乾隆说了一半话，神情就有点黯然了，他急忙岔开话题说，对了，主子，福康安在折子里还说要从福建引进桑麻茶树到台湾，说还要在台湾制乌龙茶供进来给主子呢，不过他说要在台湾待4年，到时候亲自搬一篓茶给主子呢。乾隆一下子笑了，哈哈哈哈，你呀，你哪知道福康安呢，他呀文武全套本事，心胸又高，虑事缜密，他不急于回京也有个训功的意思，他不能在台湾待那么多年，就在内地，比如武汉、开封、洛阳，哪儿有事就到哪儿去，还是这么着好。好了，今儿朕也乏了，你跪安吧，明天再递牌子进来。和珅答应一声是，满怀心事的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第二天，乾隆的旨意就用廷记发出去了。得知福康安封王的消息，三军将士欢呼雀跃，自海兰察以下，贺老六、王吉宝以及护卫哥什哈无不欢欣鼓舞啊，全军放假3天，整个福州城都像过节一样热闹，一来是庆贺台湾平定，二来恭贺福康安封王，总督衙门设了80桌满汉全席，赴宴呐全都是流水出入，闽浙总督李世尧跑前跑后，招呼了里头应酬外边，吃过了喜酒再吃贺酒，跑了城里跑城外，忙的是人仰马翻，他自己也是古稀老人了，3天下来竟然病倒了。福康安在郊外大营也是忙得不亦乐乎，各营串着安排露营水师驻扎营地的防务，又是送广东两湖湘川各地抽调来的军士回营，班次奖银抚恤商号，弄得晕头转向的。听说李世尧病了，心里着急，忙让海兰察提调军营务，自己带上刘宝奇、马祥祖一帮人赶往总督衙门探病。几个人径直来到了西花厅，却见李世尧身上裹着一条夹被，坐在安乐椅上正在吃药呢。福康安长出一口气说，哎呦，你倒吓了我一跳，哎，我还以为你不定病成什么样了呢，看来精神还好嘛。李世尧急忙放下药碗笑了笑，看那意思啊还要起身相迎。福康安急忙抢上一步摁住了他的肩头说，哎呦，都病成这模样了，还讲哪门子的礼数啊，我虽然封了王，名分上高了，但还和从前一样，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嘛，在我心里啊一直拿你当朋友加老叔看待，你和阿玛打黑长山的时候我还在襁褓里呢。李世尧看了看福康安身边的这几个人，不由扑哧一笑说，嘿嘿，原来是你们几个啊，都是当初反弹店里的老人嘛，都是老相识了，坐，都坐。福康安急忙吩咐，哥什哈都出去，宝奇、同济、祥祖都坐嘛。三个人这才微笑着坐下。李世尧摇摇头叹息一声又说，哎，我有病也是真的，但归根到底呢是太累，这比打仗累得多了。说着又是一声叹息，随即自失的一笑。 福康安没听出来他话中有话，还安慰他说，嗨，没什么，也就这一阵子，忙过这几天就完了。你呀、啊、比我阿玛身子骨结实多了，好好江西几天，保管又精神头十足了。我在条陈里说的几件大事，光是台湾府那是办不下来的。可惜朝廷不许我留在福州，不然的话我们一起做起来那该有多好啊。见李世尧不置可否，诧异地问，哎，怎么，我看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。宝琦他们几个又不是外人，要是不方便就叫他们回避，你痛痛快快地说。李世尧摆摆手笑着说，哎呦，别，没什么不方便的。你在台湾，我们几个天天在一起吃大锅饭办事，无话不谈。我呀有病是真的，有话也是真的，光是身体累倒不碍事，从骨头累到心里那滋味就不好受喽。福康安被他说的稀里糊涂的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见几个人都是若有所思含笑不语，恍然说道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你们几个约好了诓了我来，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，是不是？这几个人呢都是久历沧桑，电光石火翻过跟头的人，都深沉得很，只是微笑不语。刘宝奇说，嗨，既不是我们几个约好了，也不是制台招我们来，但制台要说的话嘛，我们却是心中有数。大约制台是要劝三爷急流勇退，他自己也要急流勇退，是不是制台大人？李世尧淡淡一笑说，我已经接到廷谕，要调到兵部任尚书，兼任李藩司掌院大学士，不过圣旨还没下，军机处和玉庆宫都是这个意思，我看也就是下个月的事儿吧。福康安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诧异地说，不会吧，如今台湾刚刚平定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那个林爽文给灭掉了，整个闽浙百废待兴，朝廷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把你这个总督给调走呢？哎，你走了谁来接印呢？听说是海宁。什么？海宁？嗯。福康安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不行，他败坏福建吏治，发了财一走了之，我正要弹劾他呢。哼，也好，我就在这儿等他。还想说什么，目光一闪又收住了，停了一下又说，又要下什么雨吹什么风了，天还没放晴呢，老鳖就要反弹了吗？刘宝奇接过话茬说，哈哈，学生没有住过反弹殿，他们两个住过。他用手指着惠同济和马祥祖笑着说，听说当年那个叫贾世芳的道士推算过，说反弹殿里五贵登科，这话倒不假，他们原本是五个人的，如今呢曹锡宝气死了，方令成气疯了，吴省亲嘛倒是连连升官，哼，一个老鳖反弹闹得人人都不得安宁啊。马祥祖却说，嘿，那时候他们拉你一同去看望前锋，正好你犯了疟疾没去成，不然的话还不定惹上什么样的祸事呢。尽管如此，还是在贵阳三元宫求了半年，幸亏有三爷救你，不然的话还不定怎么样呢。福康安听他们说话起初有点迷茫，但他毕竟是个天分极高的人，猛然间已经明白过来了，自己信任重用的人不是父亲傅恒的老部下，就是与和珅作对的人，招降纳叛的一伙人聚集在福建，干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怎么能不招那些个权倾朝野世倾天下的人的妒忌呢？又想到自己是大清开国以来 继三藩之后的第一位异姓王爷，他的心不由往下一沉，突然觉得自己被抛到了风口浪尖上，又好像是站在万丈深渊的悬崖边上，处境太危险了。想到这儿，不由打了个寒颤，喃喃地说：天地良心，我辞了三次啊，万岁爷是知道我的心的。李世尧点燃了烟袋锅，猛吸了两口，说：想要和三爷说的也正是这事儿。我这次回北京其实就是荣养了，我也真是老了，早年的雄心壮志这会子都已烟消云散，就等着死了。可三爷您还年轻啊，要走的道还长着呢，你如今封了王爷，这可是特殊的恩典，就算皇上信任你，可皇上如今毕竟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。你想想，跟着你的这一群真正能打仗的还是你带过的兵，清军官场腐败，营务废弛，军纪败坏，别的队伍一打就垮，唯独你的兵无坚不摧，所向无敌。王爷恕我直言，若是别的将军有十个也早就完了，要不是皇上信任，不赏之功硬赏你个王爵，如此风标崖岸，谁能承受得住啊。这番肺腑之言分析得透彻精辟，福康安听得身上一阵阵发寒，他甚至比李世尧想得更深更远，想到父门三世荣贵，忠诚报国，军法治府，想到永琰多次说他豪奢挥霍，兵部有人议论他豢养骄兵悍将，想到傅家的奴才一个个都成了将军副将，想到每当父亲的名寿，来赴宴的将军黄灿灿一片都穿着黄马褂，想到那一排排摆放整齐的马鞭，他不由一阵胆怯如芒刺在背，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流。早年乾隆和母亲的事，他也曾风言风语听到过一些，但为人臣为人子这样的事，不但不能信，连想都不能想。此刻他好像突然明白了，这些知心朋友旁观者清，比自己看得深看得远。思量着不由长叹一声说：唉，我一生耻于依赖父祖功名谋取功名，以为大丈夫应该靠自己手中的三尺宝剑立功于当今，垂帛于后世，殊不知父亲一直在庇护着我，皇上一直在呵护着我，可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能耐，想想真是不谙世事啊。高陶，如今既然明白了，我就有办法。四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不言语，福康安的脸色苍白，好像心情十分沉重，缓缓地说：我要上表请旨，父丧未除，我就去山东剿贼，没有为父亲守灵，有亏人子之道，归还兵权，解散府兵，举家为老公爷守丧三年，然后我去奉天养病。我的王爵与开国诸王有别，是守成有功封的，因此从我的儿子开始要递降，直至降到平常庶人为止。多年战争，我的腰部受损，也有了痰喘病，也该退下去休养了。说完不胜其力地长出一口气。这几个人呐，原来是怕福康安清高傲岸，不知进退，招来横祸，没想到他这弯子竟然转得这么陡，都有点出乎意料。面面相觑的时候，只听福康安又说：其实你们说的这些话我心里想了不止十遍，但又一想，只要我能打胜仗， 每仗必捷，朝廷能应得着我就无妨。还有就是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我盛气凌人一些，只怕那些乌龟王八蛋还惧怕一些，不敢欺负。唉，谁知道是我想错喽，从头到尾都错了。惠同济说，王爷，我们真是不知道您的心中也这么苦，不过我还是觉得您的弯子转得太急了，您一辈子都是颐指气使、豪气干云的，急流勇退是对的，但也要慢慢来才成啊。您还是朝廷的柱石，并没有什么过失，又没有什么把柄在别人手中，怕他怎地？李世尧也点点头说，对，小慧说的对，我们只是提醒三爷留神，如今并没怎么样嘛，人若反常，非死即亡，所以啊，你不能变得太快。福康安心中感念四位朋友的真心诚意，怅然一笑说，我福康安真的是感谢不尽，都依你们就是。这么说眼下也还有事儿可干，首先要上奏皇上，那个海宁坚决不能叫他再到台湾来，搞逃也不要急着回北京，把我折子里说的几件大事办好了再说。他扬起身来，又恢复了他那股盛气凌人的劲头说，湖广不是有天地会在闹腾吗，我去坐镇武汉，荡平了再回北京，先见见十五爷，和他推心置腹谈谈，然后再一步一步退下来。几个人直谈到晚饭之后，才各自打轿回营。就在福康安他们促膝轻谈的时候，柴大济已经在北京受诛，因为福康安上的折子是要杀四个人，刑部兵部的官员都明白，其实啊，福康安最恨的只有柴大济一个人，长清自不必说了，总督只有间接责任，黄世简、任承恩驻师大陆，与台湾本土驻军毕竟有别，再加上朝廷本来就有八义制度，这三个人都是功臣之后，而且黄世简、任承恩还都没有子嗣，寻兴灭继绝之理，非犯十恶不诛，唯独柴大济是一条也占不上，守城有功，失地有罪，功过相抵，仍然是死有余辜，布役下来堂堂正正，长清革职罢官，其余三个人定的是斩监后，一年之后甄别处置，结果黄仁二人免钩，只有柴大济被押赴刑场当场斩决。这一天本来是日丽晴天，柴大济被押赴刑场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暴雨倾盆，自然有些街谈巷议，说柴大济行刑前仰天长叹，呼号喊冤，说庸帅无罪。所谓庸帅当然指的是长清了，庸帅无罪，畏敌怯战者无罪，唯我柴某死守孤城，落了个罪不容恕，好公道的天哪！当时连刽子手都流泪了，对他说，柴爷，我们都是奉旨办差，没法子的事儿，只能把活儿做干净一点，谁叫您做官朝中无人，又没个好爹呢。后人议论起这件事儿，都以为福康安什么都好，特别是在军务上百战百胜，所向披靡，有清以来无人能及，但是胸襟度量却比之乃父傅恒相去甚远。这件事儿要是退回去十几二十年，乾隆皇帝清明在宫是不会糊里糊涂杀人的，也就不会有这种颠倒是非之举了。